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在所有的情形，决定是预先做好的。因此，当他所等待的受孕发生时，转世人格是知道的，虽则他可能选择要或不要在哪一刻入胎，他仍是无法抗拒地被吸引到那个时间以及那个现场。偶尔，早在受孕发生之前，那个将会成为未来的小孩的人格会来探访未来的双亲的环境，这又是被吸引过去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在两世之间，一个人可能看到来生的情景的闪现，不一定是看到什么特定的事件，而是体验到新关系的精髓所在。而在期待中提醒自己他自设的挑战，这样说来，在你家中未来的鬼就与过去的鬼一样真实。你并没有一个全空的物质的壳等着被填满，因为新的人格常常在里面或附近飞翔，特别在受孕之后，以后频率与强度更渐渐增加了。可是出生的震撼有几种后果，通常会把这个人格可谓一下子完全拖进了物质实相。在此之前，情况是相当的单调，身体意识几乎是自动的受到滋养，反应很强烈，却是在高度控制的情况之下。在出生时，所有的这些突然完结了，新的刺激被这么快速的引进，是身体意识到此时为止从未经验过的。它急需一个使它安定的因素。原先身体意识由于和母亲在生理上与心电感应上很深的认同而得到滋养与支持，在细胞间的构造远比你想象的要更深沉。如果只考虑到身体意识，则其认同在出生之前几乎是完全的。在新的人格进入之前，胎儿一直认他自己为母体的一部分。在出生时，这种支持却遭到突然的否认。如果在这以前，新的人格没有完全进入，他通常在出生时这样做，以稳定新的有机体。换言之，他安抚新的有机体。因此，新的人格按照他何时进入这个次元，而以不同的程度体验出生的过程。当他在出生那一刻入胎，他还是相当独立的，尚未与他所进入的形体认同，而是扮演支持性的角色。如果人格在受孕时或出生前的什么时间入胎，那么他就多少与胎儿的身体意识认同了。他开始指挥知觉，虽然不管有没有受到这样的指挥，知觉都已经开始了。他将以最切身最直接的方式经历出生时的震撼。这样的话，在人格与出生经验之间就没有距离。新进入婴儿的人格作为一个意识是闪烁不定的，因为在达到稳定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当这孩子特别是幼儿在睡觉时，举例来说，人格常常就离开了身体，逐渐地他与两世之间的情况的认识减少了，直到他几乎全部的焦点都定居在肉体之内。显然有些人比其他人与身体的认同更完全得多。一般来说，对物质实相的集中焦点有一个最适宜的时间，一段强化与时间的长短无关，可以长达一周或30年。从那以后，它开始减弱，不知不觉地开始转移到其他的实相层面。一个危机可能如此地损毁了这人与其身体的认同感，以致他暂时离开了身体。尤其是当危机发生在人生的最早期或最晚期，于是他可能有几种反应。 如果身体的意识也受到震惊的话，他可能离开得如此完全，以至于身体进入了昏迷状态 coma。 如果震惊是心理上的，而身体意识仍或多或少的正常的运作，那他可能回归成一个早先的转世人格。在这种情形，这只是一个倒退，常常会过去的。此地我们再度关切到男灵与女灵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格相信他在男性生涯做得很差劲，他可能会发动女灵的特质，采取一个他很成功的过去女性生涯里的特性，把那个画面反过来。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人格发现他曾与他现在的性别过分认同，以致深深地威胁了他的个人性，那么他也可能把相反的画面搬到显著的地位，做得这么过分，以至于又去与那相反性别的过去人格相认同。在早年，人格对身体的把持是很微弱的，但渐渐会增强。人格为了他自己的理由，可能决定选择一个在美观上来说不可爱的身体，他可能从不觉得与他有关联。而虽然这一次的人生能达到他心中预存的目的，在这身体与身体内的人格之间，总有一个基本的可以感觉到的距离。先前所说的那些在受孕时就入胎的人格，通常都非常渴望人间的生活，因此他们会更完全地发展，并且很早便显出他们个人的特性。他们抓住新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塑造它，对物质的控制是非非常有利的。而他们通常留在身体内，不是在意外事件中立即死亡，就是在睡眠中死去，或者死于疾病。一般而言，他们是物质的操纵者，他们是感情用事的，他们常以即刻的、迫不及待的、明确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善用大地的材料，把他们的概念非常有力地转译成物质的形式。他们建造城市、纪念碑，他们是建筑师，他们关切的是形成物质，并且照他们的愿望去塑造它。一般而言，那些直到出生那一刻才进入你们的存在层面的人，在那些特定的方面来说是比较没有那么行的操纵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平庸之辈或普通人。至于还有一些人，则尽可能地抗拒这新的人生，即使他们选择了它。他们多少必须在出生时在场，但他们仍然避免与新生儿有任何完全的认同。他们在那形体之内或四周飞来飞去，但半带着勉强。这种行为有许多原因，有些人格只是喜欢两世之间的存在而已，而且对理论性的解决问题比必须涉及的实际应用要关心得多。另外一些人发现人世生活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他们在另一个实相与存在的场所会有更大的进步。可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特性，有些人格较喜欢在他们自身与其肉体存在之间设下一定的距离，他们对象征符号要关心得多，而把城市生活看作是极具实验性的，可以说几乎是以一种猜疑的眼光来看它。他们对操纵物质的兴趣还不如对概念在物质之内出现的方式更为好奇。一般来说，他们永远是对概念、哲学与摸不到的实相感到自在。他们是思想者，于人于事总有一点距离。他们的体型显示出肌肉的不发达。诗人和艺术家虽然也有一些这种天性，但一般来说 是对城市生活的物质价值有较深的赏识力，虽然它们有许多相同的特性。所以人对肉体的态度总是有所不同的，可能选择许多种不同的体型，但在全我方面总有一个笼统的偏好，并有主导全我的一些特征。因此通常所活过的各种不同的人生还是有他自己的个人味道。如果不讨论人格离开肉体的方式的话，几乎不可能谈人格何时进入肉体，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与个人特性以及对物质实相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与来生有关的决定不仅可在两世之间的状态达成，并且也在任一生的做梦状态里达到。例如你现在可能已经决定你下一次投生的环境，虽然在你来说你的新父母可能现在仍是个婴儿，或在你的时间尺度下尚未出生，但仍能预作安排。